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心
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从士师记第六章这个基甸的羊毛的事，就是36节开始讲起，要作战了。基甸对神说，如果你真的要照你的话说借着我的手来救以色列人，那么我要试一试啊。我们还是要说，我们不能怪基甸了，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心也都非常的小哈。我们属肉体，我们就常常是需要证据。不管你昨天上一秒钟经验了上帝多少的恩典和真实，下一秒钟现实又会叫你说，哎，上一次那是真的吗？还是巧合啊？所以信心真是很伟大，信心是本身不伟大，但是叫我们去依靠上帝那就真是伟大了。信心让我们总是能够依靠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灵。那我不能说基甸这样要求不对，因为连神都没有责备我们怎么能责备呢？但是我们实在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不要再质疑上帝，越来越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能够忠心执行他的话。已经有过证据了，你知道他跟你说话了嘛？但是我们软弱，过一阵又忘了，或过一阵又淡了，或过一阵肉体又出来了，就是我说这是我们常有的现象。甚至就算过去是真的，我们会想，哎，这个上帝啊，把那个肉烧掉了，这个可以啊。不过我们现在问题不是要把肉烧掉，我们是要把那么多的东方人、米甸人打败啊，那跟烧肉是两回事了。当然不是两回事，能够烧掉肉的上帝也一定能够降火把敌人消灭掉，只是我们信心小。好，我们求主帮助，自己信心能带，但是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也适度的用鼓励、用责备、用带他们，能够带得更好。好，基甸说，这是基甸很有科学家的精神呢。上一次也是试一试，而且用我的方法，免得你在作弊，预先预备好。这次也是，我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如果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干的，我就知道，哦，你一定会照着你说的话，借着我的手救以色列人。各位，我们在说不需要这个实验的，因为神说话算话，但是我们软弱，神也允许。但你不能一直软弱啊，你不能一直要证据哦，你总有要停的时候，你总有说我不必证据了，我就跟随你。这个有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圣徒，女圣徒 Catherine of Siena 哈，嘉玲啊，她就是有一阵时候神给她很多的异象。那他就对神说，神啊，最近我看这么多异象，是不是你觉得我信心不够，要给我这些异象？我不需要这些异象，我需要的，我求你给我的是让我能够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你，为你受苦，为你服侍病人，服侍众人啊！这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心智。我不是说异象不好，我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，这些特别的事情，盼望它能让我们更愿意背十字架，更能爱人，更有主的心智和能力去为主受苦，因为你真的在服侍人会很辛苦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基甸呢，先还不要十字架，先要证据。好吧，果然这个羊毛啊，哇，充满了水，一挤满盆的露水。基甸又说了，哎呀，上帝，请你不要生气哈。这个昨天做这个实验的时候，许这个愿的时候，我忘记了羊毛很吸水啊，所以就有这么多水。今天颠倒过来，今天羊毛不要有水，这个旁边都是水，好不好？神也是这样行。好吧，那基甸应该率领军队去打仗了，他就准备去打仗了。要去打仗，上帝又讲话了。你说上帝真是整我们不整我们啊？你好不容易现在有个新鲜的信心啊，羊毛两次试验了，好，准备去了，趁着这个印象还深呢。耶和华突然说，先不要打，先不要打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各位，我们什么时候 嫌跟随我们的人太多的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嘛，哎呀，教会越增长越好，人越多越好，我们常常喜欢啊人多势众。上帝有他的旨意，神也希望没有一个小子失落，这是真的，但是神也希望也要求，就是我们是在信靠他的。而且神有的时候真是，我们说过啊，神让一根刺刺我们，神让对头整我们，神让魔鬼真是苦待我们，神让这些事发生，实在是希望我们能够更美好，更单纯的信靠他。好，现在上帝说了，跟随你的人太多，我不要这么多人跟随你。从两个角度，神不要这么多人。第一个，这个人多并不好办事，人多心不合一，杂乱，甚至是坏事，人多容易坏事。我们是贵精不贵多啊，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得救，但是在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们宁愿人是有心在服侍主的，而不是很多人在服侍主。那真是一个人可以抵一万个人，一万个没心服侍的比一个有心信靠上帝的人都还不如。所以耶和华不要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有人心智不纯，要删掉一些。另外呢，耶和华要叫基甸，也叫我们每个人确实认识一件事，就是这次战争完全是靠耶和华，所以他要把人筛到很少，少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上帝做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说这是我们做的，就是你的人太少了，不可能是靠着这么少的人来得胜的。当然如果人喜欢夸大的话，就算一个人，我们还会说我们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，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。不过我们在行神迹的时候，神行神迹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合理的让人怀疑和合理的让人不可怀疑的情形，他最后只留下300个人。先问，先基甸要跟以色列人讲，凡是惧怕的就不要来了。这个跟随他的人呢有32000人，算起来就当时这个人数怎么算我们不知道，有人说旧约这个数字有点夸大，这个我们不相信圣经有错误，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算法可能我们不一定能了解。32000人来跟随基甸，其实这数目比起米甸人还差很多，但是神说太多了，神说我一看就知道太多了，不仅我不要这么多的人说哦，我们打胜仗就是我们的人力啊得当，我要你们人少到一个地步，你们不可以夸口，而且我要把其中所有胆怯的，他们坏了军心，让他们走掉。然后我们也很高兴啊，当基甸说胆怯的人都走，就一下走了22000。各位，你教会原来3200人，现在变成1000人了，那你真是，你真是很觉得很火大，怎么一下少这么多。我们再说，神宁愿是有人单纯的信靠他，这一个人两个人可以成就比那乌合之众成就更多的事情。原来大家在跟随的时候也都胆怯，好，还有10000人。有人说这两次筛选，一次把那个胆小的弄走，第二次把胆大的弄走。第一次把胆小弄走就走，那你胆小就走，第二次胆大就是有点鲁莽不谨慎的。我不敢说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，但是下面是就是从你喝水的姿势来决定你是不是要留下来。如果说喝水的姿势表示你是不是谨慎，我想也可以同意了啊。好，剩下10000人了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还是太多，来把我们带到水边去喝水，我要看看哪些人可以啊。我说这个人不可以就不可以，说这个人可以就可以。哇，10000个人喝水，你怎么从喝水的姿势说，哎，这个人牙齿白一点，这个人脸黄一点，不要吗？那讲10000个人也很累了。原来就用一个方式，喝水。耶和华说啊，凡是用手把水捧起来喝的啊，这个300个人，其他人跪下来，跪下来喝水呢快一点，因为离水近一点。但是呢，如果现在有敌人突然来攻击呢，他比较 vulnerable， 比较容易被攻击。把水捧起来站着的比较有警觉性，当然这样喝水慢一点，水也会漏，然后拿起来要好几次，但是比较有警觉性。所以有人说第二次是要删掉那些 不够有警觉的，太大胆的。好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到最后呢只剩下300人。上帝说这300人要救以色列人，原来32000人先变成300人，看着人慢慢走，32000人就会变成300人，那不气死了。各位，上帝的算术不是我们的算术，我们是 越多越好，上帝是要我的旨意成就就好。准备作战咯，300人，对手有多少呢？圣经上说跟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不知道多少万。好啊，第二天就要作战了。那天晚上在士师记第7章第9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起来，你到米甸的营中去，你跑到敌人的营里去，我将他交在你手里了。哎呀，我是基甸看到这句话我更是吓死了，原来32000人你还嫌太多，10000人还嫌太多，现在连300人你都嫌太多了。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当然一个人神都可以嫌太多，他一个人可以成就，神一位神可以成就所有的事。但是这一次呢，神要基甸去呢，并不是他要去杀敌，是要去鼓励他的士气。你看耶和华是不是不按牌理出牌，哪里有跑到敌人的阵营里面，而且是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，敌多我少，你怎么可能到敌人那里建立你的信心呢？我们总知道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神做事就要灭绝智慧人智慧，聪明人聪明，叫凡有血气在他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。各位，上帝做事有的时候很合理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没那么合理，但都是合理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先信靠他。那天晚上，明天就要打仗了，要好好睡觉。神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你去那个米甸的营里去。哇，真是吓死基甸，他恐怕真的以为你要我一个人去打啊。不是，他说我是把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不过如果你怕哈，一个人下去你怕的话，你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两个人一起去，你会听到他们所说的，然后呢你就有勇气去攻击了。基甸就带着仆人普拉下去，那表示什么？这士师记也写得很好，不啰嗦，而且有很巧妙的转个话。上帝说如果你怕就带仆人去，然后圣经上没有讲他怕不怕，但是他带着仆人去，那表示什么？他真的怕。好，两个人就去了。哦，这个时候圣经的描述有一点像电影一样，就是把那个场景描述的很刺激哈。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就下去了。这个在历史上有名的战争，或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两军对视，作战的前一天晚上，两军的营中那个气氛，我想都凝重、害怕、紧张。有些呢，像安东尼要跟 Caesar 作战的时候，大概知道必败；有些呢，我不知道的是哀兵必胜呢，还是骄兵必败，还是怎么样？反正电影里面常常就是月明星疏啊。有的时候有点蟋蟀叫声啊，统帅或者国王这时候在各个营盘里鼓励人啊，也有像 Richard III 一样，他知道他快要死掉了，或者马克白，他也知道明天这一战恐怕凶多吉少啊。看到底下哦，我们电影的话底下哇，星罗棋布的帐篷，有那萤火在那里，哇，那一看那不几十万人啊，我们才300人啊，他们每个人吹口气，我们都像被飓风一样吹走啊。上帝说你怕，你带着你仆人下去，你到敌人那里你能听到什么？而且他们这么强。基甸到了，感谢主，他听见有一个人把梦告诉同伴。哎呦，那么多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睡觉，有多少人在做梦，有多少守卫。基甸和他同伴应该是很警觉吧，没有被敌人发现，然后在那个帐篷的附近他听到了。这个时间是这么巧，这么成千上万的帐篷，他怎么就刚好碰到这个做这个梦，然后跟同伴讨论那个梦，然后就鼓励他，他怎么会碰到？上帝的带领。 没有这个也在上帝带领中，但是人的软弱需要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来激发他的信心。那信心好的连这个都不需要，信心不好的有这个还在怀疑，那就很惨了。哎呀，这个梦太奇怪了，这件事太奇怪，就让基甸碰到，然后基甸就听到，不但是听到梦，还听到解梦的。我们想到圣经里有名的例子，尼布甲尼撒的梦，还有法老的梦，一个被但以理解了，一个被约瑟解了。这里解梦的人、做梦的人，通通都是上帝的敌人。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上帝有能力。他说：“我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的营中，到了帐篷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”这梦也够奇怪了，梦见一个饼，这个饼是麦子做的，不是石头做的。石头做的一个东西当然不是饼了，就可以把人家撞倒。现在是个大麦饼，这个当然恐怕跟基甸在打麦子的时候有关系。一个麦饼把帐篷弄倒，那当然我们听了会觉得这是一个荒唐的梦。基甸听到这个也不知道他听得清楚听不清楚，不能挨得太近了，太近被人家抓到了，太远听不到，这也是一个神迹啊。因为这两个人这样对话，我相信几乎是悄悄话，可能这两个人睡在帐篷外面，太热了还是怎么样，就刚好给基甸听到了。因为这个话会扰乱军心的，甚至可以被砍头的，居然被基甸听到了，太稀奇了。然后那个同伴就解释了，哎，你做这个梦的意思啊，是以色列约阿斯的儿子基甸，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。哎，老兄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现在醒过来了，我梦见有个大饼滚过来把我们帐篷都滚翻了，这是什么事啊？另外一个人就说，我们相信也很快哦，他是想了半天祷告了半天还是怎么样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反正他就解释了，这是表示基甸一定会得胜。十五节，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。我是基甸，我会跪下，我会大哭。当然，在敌人面前不敢哭啊，也免得被抓到了。那个哭是感动的哭，上帝啊，我现在有信心了，因为从敌人的口中我知道我得胜，还有谁能把我得胜的消息放在敌人的口里来？敌人只会说他们胜利，也不会说我胜利。那么现在他们说我胜利，那这而且他们人这么多，士气这么旺，他们会说我胜利。这么多人，你让我听到这两个人讲话，这两个人真的讲这话，你想挣钱说我们明天打仗会输，那不是像淝水之战一样，那个间谍一样吗？扰乱军心，那要砍头的啊。你居然让我听到，他们的长官、他们的班长、他们的武长都还没听到了，我听到了。上帝，你在做一件事，你要鼓舞我的士气。千万人中你拣选这两个人，叫他们的梦来鼓舞我的士气。我别的帐幕没去，恰好歪打正着就到了这个地方。哎，真的，在神手里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，都在神精心计划当中。基甸听到了，他就敬拜神，他就在那个地方敬拜神。我们在哪里拜神？我们在这山上吗？在耶路撒冷。时候将到，拜神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，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拜神的是要用心灵来拜，在灵里敬拜他，在真理里敬拜。即使在敌人、在仇敌的帐篷前面，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为我预备梦和解梦的人。哎呦，神的带领太奇妙了。基甸就在那里敬拜，我有这么多小信，有这么多怀疑，但是Enough， 够了，我不要再怀疑了，我不要再有任何一个疑问了。这也有点像多马，对不对？我非看到他，我非摸到他手上的钉痕，探入他肋旁的伤痕，我绝不相信等到耶稣真的出现的时候，他不需要再去看，他不需要再去摸了，他听到耶稣的声音，他就知道我的主、我的神了。各位，收起我们的怀疑，发挥我们的信心吧。主已经给我够多的证据了，我们应当信下去，信得更坚定，胜过魔鬼对我们的攻击。基甸在那里敬拜上帝， 然后回去，然后他现在讲的话，我相信是像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话一样，是一个被圣灵充满，而不是被血气充满。众人都离开你，我绝不离开你。哎呀，你凭着血气说的话能做什么事吗？他跟大家说，起来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的手中了。好了，即使在这个时候有绝大的信心，情绪很亢奋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让我们的理智被好好的约束的，我们让我们的理智被好好的使用的。好，基甸将300人分成3队，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藏着火把，然后说，你们看我怎么做你们怎么做，然后到的时候你们就在四围吹号，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靠着耶和华，靠着基甸的刀，就这个意思。当然靠着耶和华，也靠着耶和华赏赐我们的武器，你也可以说是为着耶和华来征战啊。当然因为下面我们看到的确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靠着上帝和上帝给我们的武器，这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啊，另外其他200人也都在不同的地方啊，他们到了，然后他们把吹角打破手中的瓶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，这个时候全营都乱了。你说啊，这是一个扰乱军心的做法，是一个扰乱军心的做法，我承认。但是如果不是神来扰乱，没有用的。非利士人也被上帝扰乱过，如果神不扰乱，人不会乱；如果神不坚固，人也不会坚固；如果神不使我们有秩序，我们也没办法有秩序。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做，城市在主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，看守人枉然惊喜。我们靠着上帝来做事，我们用我们的脑筋，用我们的手脚，尽心的依靠上帝来做。他这一喊后，全营的人就开始用刀互相的杀砍哈。这个非利士人有过这样的情形，在撒母耳记上14章，那个约拿单进到非利士人营寨里面，他们到最后自相残杀哈。历代志下20章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，仇敌乱了啊，这个应该是约阿斯的时候作战有一次这样的情形，哦，他们大大的得胜。基甸在这次得胜里面呢，把仇敌杀掉了。然后呢，哎呦，我们也看到在士师记第8章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实在没出息。这有些人呢，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在这场战争当中，当米甸人被打败了，东方人被打败了，然后把这个两个这个米甸人的首领俄利和西伊伯杀掉了以后，基甸要趁势追赶了啊，结果要追赶的时候，这个以法连人就来讲话了。第8章第1节，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吗？你为什么不找我们？不管有没有找，神的带领是这样，你就不要乱叫嘛，不要乱讲话嘛。以法连这个支派啊，一直是麻烦。你看到在以色列人哈，这12个支派里面，最大的几个支派都是麻烦的支派。以法连啊，便雅悯啊，这两个支派是最有力量的，就常常捣蛋，捣犹大支派的蛋啊，不服，不守规矩。因为以法连支派大，便雅悯支派很能作战，就狂傲。这里以法连就狂傲，他们不愿意跟着统帅一起去追赶，而且在追赶的时候反而在那里扯后腿发怨言啊。基甸在这时候小不忍乱大谋，他说得很客气，哎呀，我不没有你们强，没有你们强哈。以法连听了就气消了，然后就基甸就继续去追杀哈。追杀在这个追杀里面呢，也有一些不合作的人被他消灭了，那基甸得了胜。不过我们很遗憾，当他得胜了以后呢，在士师记讲到他晚节不保了，他做了以弗德， 让整个以色列人又陷在最终。以弗德是一个上帝使用的工具，有点像衣服，但也有点像个像，不管是什么，到最后就是以色列人去拜这个以弗德的像啊，这很不好。基甸在这里算始作俑者，我们又看到一个老问题，基甸的失败就是他得胜了以后就失败了，得胜以后就开始做偶像，这是很遗憾的事。在作战之前，在那个艰难的时候，在一切不确定的时候，他有怀疑有害怕，但他也会依靠上帝。胜利了以后反而做了一个偶像，这个是很不理想的事。我想下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会出这些问题了。就是因为基甸自己在晚年的时候实在是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情，就是做了以弗德，把以色列人都带到拜偶像的网络当中，这很遗憾啊。后来基甸死了以后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啊。另外他有个妾替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，这是私生子。哦，这个亚比米勒呢，这个私生子呢非常的狠，我想是神借着这亚比米勒也整治这个基甸呢晚年拜偶像的事情。就是他这个儿子亚比米勒把基甸其他的儿子，也就是他的兄弟呢，通通都杀掉了。好，我们在士师记看到以色列的一个士师，就是亚比米勒，非常的邪恶，非常不理想。他的事情我们要下次再讲了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
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等向我们神的殿。